借这种与面笑的比喻，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面，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人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那、你们的家将成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谢谢 Jennifer。 这一段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哈。从18到21节呢，讲到神国的比喻啊，在这呢，主耶稣是用芥菜种和面酵啊来做神国的比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芥菜种可以非常小的啊，种子非常的小，可是呢，长大却可以长成像树那样，飞鸟都要宿在它的枝上。那面酵呢，也是你看不见一个酵母的大小，是不是？可是呢，它放在面里面却可以全团都发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啊，这个神的国开始的时候呢很小，就像芥菜种、像面酵一样，但是它是有生命力的，最后是可以长成大树，可以发成大的面团啊，就是神国将来的荣耀是大的。虽然种子很小，但是它是有生命的，它是可以生长的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思想啊，我们是不是有神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成长起来啊？所以也其实也带来，也给我们带来盼望。虽然我们有时软弱，我们好像没有力量，但是只要我们里面有神国的种子，我们就可以生长哈，可以成长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家一起成长起来，这是神的国。那接下来就是进窄门啊，这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就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来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问题也很奇特哈。 他不问怎么得救，不问神国的道，而问的是得救的人多还是少。大家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那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呢？进入神国的门是窄的，那进的人一定也是少的，不是吗？而且进神国也是有时限的。主说了，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就说门会关的，我们是不是要有紧迫感啊？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就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是什么呀？我们和主耶稣吃过饭，一起聚会过，我们听过神的道。但是主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不是啊，听到听过道聚会过就是主就认识你了啊，而是要去做，而且要行善，对吧？按着神的旨意行善，否则就是作恶的人，神就会说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要讲到啊，这个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在后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福音是先传给了犹太人，神先拣选了犹太人，但是呢他们拒绝了神的福音，那将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这个将来这个从各东西南北来到神的国里坐席的人呢，这里就指的是外邦人啊。我们要非常的感恩，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现在也进到神的国里面，因为我们啊接受了福音，我们信靠了耶稣啊。所以你看，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就是不论信主先后时间啊，只要信靠主，只要悔改啊，回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坐席。这是讲到这个我们对神国的态度，对这个福音的态度啊，是要努力进窄门，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进神的国，而是我们对于神的道，神的这个福音，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它是窄门呀，一定是与世俗那种的大道是啊，世俗的这个宽门是相反的。我们有这样子的坚定的信心选择来走窄门吗？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可以与世俗啊抗争吗？来走相反的方向吗？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呢是主耶稣对耶路撒冷的这个悲叹啊，因为有人要来威胁他，说希律想要杀你，说你离开这里吧啊。但是主耶稣说是什么？就说知道在耶路撒冷他要被杀，但是主却有这样坚定的信心，说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就说即使耶路撒冷有危险，有丧命的危险，但是主耶稣也要去，一定要去啊。在这里主耶稣也回顾了这个耶路撒冷啊，他的兴衰史，就说耶路撒冷真的是兴旺过神，真是兴建了第一圣殿、第二圣殿，何等的宏伟，本来应该是啊敬拜神的中心啊，救恩的中心，可是呢却常常杀害先知，背逆神，不认神的先知也杀害了主，也将要杀害主耶稣。这是主耶稣对这个耶路撒冷的悲叹。所以看到你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了，但是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主还要再来，而且还要从耶路撒冷来，而到那个时候人们都要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何等美好的这个场景啊，就到那个时候 就连犹太人也要信靠主，而且会大家都要来一起迎接主的再来，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迎接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呢？
这一大段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词，可以把这几段都串在一起哈、啊，就是神的国啊。前面两个比喻呢，耶稣明讲啊，神的国好像芥菜总是小的，可以长大的啊。那这里面的这个上下文啊，他没有讲到这个那个撒种比喻的那个飞鸟啊。所以这里的飞鸟是指到受这个大树的恩惠的啊，表明这个神的国啊，带给许多人祝福的啊。这个在诗篇第104篇12节啊，在以西结书第17章啊里面都有这种经文啊。飞鸟能宿在那些被神祝福的国度啊，用这个大树来来代表这个神的国度啊，或者是神所祝福的以色列国。然后用这个飞鸟的栖息和鸣叫来表达这个蒙福的那种状况。所以这里是讲神的国从小到大的成长。神的国好像面教，这是从隐藏啊，面教从比那个种子要小很多，连看都看不见啊，所以是隐藏的啊，但是它却能够最后显出来啊。所以神的国从最终人所结的果子啊，能够看出来啊，这个神的国的临到啊。那到了进窄门这一段呢，后面他也讲啊，就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有宴席的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以及东西南北各个国家的人都聚在一起，在享受天国的宴席啊。但是这个宴席，这个神的国呢，是有一个门啊，你要进到这个门里或者进到门外。而且这个呢是有时效的啊，这个门会关的啊，那要确定哈、啊，要啊快快的进来啊。最后这一段耶稣也讲啊，将来有这个时候哈、啊，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将来有个时候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这是讲主耶稣再来哈、啊，把神的国度带来哈、啊，所以整个这个神的国的观念。贯穿整个这一篇的信息哈，第24节，请大家来看一下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这个人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努力窄门，请大家讲讲看啊，这一句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中间最关键的词是哪个词啊？我们刚才同一小组的，我们就。留给其他人机会来参与啊，其他组的弟兄姐妹，你们来想想看，回答一下啊。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每个词都很值得琢磨啊。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但在所有的词当中，最关键的词你会选哪个？
努力，
努力，
努力啊！我们组有两个都选努力啊，你也选努力啊，都同意吗？
对。
进 ，OK， 刚才我们组也是有一个选进的，
应该说是努力进连在一块的。
哇，你们选的都跟我讲的不一样哎。
主啊，
啊主啊，哇，你们都选了，都不对。最关键的是窄门，因为它整个这个观念是回答得救。得救是在你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最后他接着讲，他也在讲嘛。有些人是被关，那个门是会关的啊。那个门一旦关了，你不管在外面怎么努力，你没有用了，对不对？你只要进到这个窄门里面，你就安全了。如果你没有进到这个窄门里面，你就始终是处在有些人自以为很安全，就像这些人来到主的面前来敲门，他说：“哎。”我跟你吃过喝过，这不仅是讲到那个五饼二鱼那个神迹里面，他那个地方只讲了吃啊，并没有讲到喝，所以吃过喝过可能是在谁家坐席宴请耶稣的时候他就在场，那是很近距离的接近耶稣，所以耶稣在街道上面讲道的时候他们都听过啊，就是说 就像今天哈，很多人来教会的，参加过布道会的，甚至每周都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的，但是这些人将来有一天门关的时候，他发觉哦，怎么被关在门外了，对不对？以前做的好像都没用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哇，这个很严重了。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大家一定要清楚，你今天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有没有 很有把握的说我现在是在门里面？那这里面有一给人一种印象，说哎，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我们得救不是因信称义吗？只要信耶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觉得很容易啊。哎，其实这件事不容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门，这么多种的宗教，这么多人都说他们是救主，然后耶稣讲说哦，世上有很多宽大的门呢，有那大路啊，走的人很多，大家都走，随着这个潮流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一小群呢、这个即使是在教会里面哈，即使在美国这个称作这个基督徒国家的这个地方哈，现在真正相信耶稣，真正相信圣经，真正的 seriously 照着圣经所讲的去做的基督徒少之又少，像我们这样大概不超过 5%， 大概每天早晨这样在一起读圣经的人。但是不管你怎么做，你要确定，首先一个确定就是你要在门里面，将来门关的时候你是在门的里面。那你怎么才能在门里面呢？耶稣说到那天我会对那些敲门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啊，这个是关键。我们有没有认识神？神有没有认识我们？这件事情并不难呢。后来耶稣说我像母鸡召唤小鸡一样，主是愿意我们进来，主是愿意我们得救，而且主像母鸡召唤小鸡一样呼唤他们，始终敞开翅膀 要他们进来。你只要愿意，小鸡要找母鸡很容易，对不对？你只要认准这是你的母鸡妈妈跑过来藏在翅膀底下，你就安全了。就像我们信耶稣一样，你找到这个窄门了，而且愿意进来，相信耶稣基督，投靠他，因信称义，然后信主受洗，你就得救了，就安全了。你看，所以耶稣是在讲这件事，所以窄门是最关键。为什么要努力？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来混淆我们的视听，混淆我们的这个思想和信心的对象，会吸引我们。你要在这里面做一个分辨，选基督进这个窄门，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窄门啊！你进来以后，你就认识他，他也认识你，就得救啊！所以神国的门啊，进窄门这个门，我们要搞清楚啊。那我觉得后来在小组里面，梅弟兄的补充分享也非常的关键，就说这个门是要关的，我们要传福音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我们已经在门里面的人，最紧迫的、最急迫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紧要的一个大好的消息，快快的让那个门外的人听到。不要说我还没有预备好，不要说我这个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好多传福音，你看撒玛利亚的那个井边那个妇女，他从来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他也不明白很多的道理，他就把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村里的人，这些人就得救了，这些人就因着他的见证而去认识耶稣了，这是很紧迫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门一旦关上的话，门外的人就没有机会了。我们真的是要有这种紧迫感，抓紧时间快快的去做这个见证啊！同时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见主的时候，我们在门里面的人，那是不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啊？但这两天我们在灵修分享的时候也不断的提到这一方面，作为基督徒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我们要自己要预备好去见主啊，向主交账啊。
我们这组就是一开始就是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孝这个字好像通常在我们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是罪，所以当时我有个问题说，耶稣基督说神国就是孝放在那个面团里面就发了很大，那个时候我就问题说，哎，这个孝不是罪吗？怎么代表就是来比喻神国？然后黄师母就说，其实有各种的解释，有好的坏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说那个芥菜种子，这个后来变成一个好大个芥菜的树，然后那个飞鸟可能就是说现在神的国里面确实有很多 很多外来的一些偶，就是偶像啊，或者是异端啊，这些鸟可能有这种比喻。那笑也是一样，当然面团变得很大，里面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很警醒。然后我们讲到那个窄门的事情啊，也是有想到，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劝人信主，就是把福音传给人家，然后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我们只是叫人家信主来听到就好了。没有很重，没有很注意到要行道，所以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只是很懂这个圣经的这个，把它当学问在学习，然后很会讲，然后把它背起来，可是真的没有做到行道，没有把它行出来，这个算是进窄门吗？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一个例子了，因为最近几天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因为她得了病，然后他非常的痛，就每天真的来给我上百个 message 说他好痛，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吃了止痛药，胃又痛，然后全身麻，每天都在喊痛。然后我能理解，因为我自己每天也很痛，我能理解他的痛。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他这位姐妹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然后常常也出去传福音，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就整个垮下来。那他就是等于没有，我们行道除了做事工以外，对自己，他自己有没有想到他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包袱交出去？然后好像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窄门他有进去吗？我不能这样讲了。当然我作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话，我们要聆听他，然后先要帮助他，但是反而到现在好像他反而听不进去神的话语，他是这么熟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窄门这个事情，就觉得每天读圣经的话语是用以知识的态度来学习，然后讲得很会讲，但是真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然他平常也有做事工，但是很多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好像完全不像个基督徒了。我不能这样子论断人家像不像基督徒了，只是我怎么讲，我不太理解，所以我也要请教一下牧师，就是说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叫人家来信主就只是来听到，来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信心嘛，不是吗？真的发生事情以后好像他完全忘记了，所以我也要请教一下，因为我自己这几天我一直很迷惑，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前面这两个比喻哈，就是说飞鸟和这个叫啊，前面你都可以找到有 negative 的代表的意义啊，或者有 positive 的代表的意义啊。这个像飞鸟，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哈、啊，那个飞鸟就代表那个恶者啊。那我刚才举的诗篇104篇、以西结书17章啊，都是讲到 positive 啊。那个面教前面我们有读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啊，各种各样的教啊，是讲的错误的教训啊。但是在这个 context 里面，他应该不是讲 negative 啊，因为神国好像啊，所以他在让我们明白说神国的这个发展是怎么啊的特征是什么啊，从小到大，从隐藏到显明啊。那至于这个进窄门，这个听到一些呢，我们第一步你要带人信主。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个门里面、啊、这个你根本行不出善来，所以这些门外的人，耶稣说，一个是说我不认识你们，再一个说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耶稣是把他定为作恶的人、啊、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27节后面，当那个少年妇人官来到耶稣这里说，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第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所以这些都在引导人去思想。那个少年妇人的官以为说自己行善了啊，律法我都守了，实际上他根本就做不到，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啊。所以人能够行出善来，你首先要进这个门，你要认识这位良善的主，才能够有可能行出一点点被称为善的事情来啊。所以还是关键的是那个门啊，你是进在门里面还是在门外面啊？ 至于这个 Vivian 刚才举这个教会姊妹的例子哈，就是要小心哈，就是你想想约伯那个时候，当他遇到那些的苦难呢、啊，他自己在向神发问题的时候啊，三个朋友都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对神这么不客气啊？这个人怎么对神发怨言啊？你犯罪，你还不自己去悔改哈、啊？三个朋友最后的结局呢，是神说你们讲的都是错的哈、啊，你不了解我的仆人约伯所经历的哈、啊，所以对于别人的苦难，别人所经历的哈、啊，神最清楚。那他可能有挣扎，可能有这个发出疑问的事情哈、啊，那我相信神会带领他啊，神也会让他慢慢的走出来哈、啊。那我们在身边的人看到的啊，千万不要落到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样的态度啊。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啊，去扶持带导啊。
我们小组问了一些信心跟行为的问题，这个其实很清楚。进窄门最重要的是，当然我们要悔改，要相信。进了窄门，最主要是我们跟主耶稣生命上的关系，也没有跟他有生命上的连接。因为讲一句保罗讲过的话，即使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个信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是蒙福的人。特别他在以弗所第二章八到十节这三节经文就讲到，好，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问题是我们信主以后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常常做催逼的工作带领我们，像刚牧师讲的，有可能做出一点善事。我刚刚就小组们分享一个真的故事，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McLean Bible Church， 他们以前的主任牧师是一个犹太人，那他在大学以前都是一个坏孩子，无恶不作，贩毒、欺骗、考试作弊，让女朋友堕胎，什么都干过了。他就觉得里面很内疚，他就跑去会堂问他的 Rabbi 说，将来我是去天堂去地狱。那 Rabbi 看看他，就是说你当然去神的国天堂，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结果这个牧师掉头就走，再也不进会堂。好的，这分明是骗人的传统的束缚。后来他在北卡读大学的时候，被街边一个传道信了，传福音信了耶稣，他就去练了神学，然后全一生给主用啊。这个讲到这边说到，你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先众先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在赶到外面，在那里哀哭切齿。很多人以为我是肉身的犹太人，一定进神国，这是很害人的一种传统思想。主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要悔改，信耶稣进了窄门了之后，刚刚大家都讲要传福音，要跟主有生命上的关联。记得在创世纪讲那个诺亚洪水的时候，每一关外面的人怎么样想要努力进去都没办法了，因为神的门已经关了。我们传福音也是，现在传福音的门还是开的，有一天张主再来的时候门就关了。那最后那一段其实有一个重点，讲到主耶稣他定义向耶路撒冷是要准备上十字架。他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个成全呢，那个动词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临死前说成了一样的字源啊。他到地上来就是要准备上十字架，把救恩带给人类。那他看到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都不信，他最后就感叹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们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而用母鸡跟小鸡来比喻他们的啊不愿意。但是神的国终究会再度降临，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一段信息其实很宝贵，告诉我们啊，进窄门不容易，因为外面有太多错误的 教导。但是我们一听到福音，感谢神，立马接受悔改，进窄门，然后我们去做神的工作，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明白清楚这个窄门的信息哈，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那个窄门哈，这样才让我们更加的 appreciate 啊，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个是没有人能够带他去做，我们不能增添，不能减少任何救恩的这个本身，我们只有接受，或者有人会拒绝啊。所以这个全是神的恩典啊，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所谓的努力进窄门是在众多的这个选择当中，我们选定耶稣啊。但耶稣本身所成就的已经完成啊，只要我们接受作为礼物就可以得到，这不是努力来的。
我想谈一点就是关于二十四节，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刚才牧师分析讲得很清楚了，进窄门这是门里门外的区别，很关键。但是这个努力在这里不单是在信之前人要有选择，我觉得这个努力的话是指一个要进窄门的人一生的事。这个努力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人一生都要和自己做斗争，这是一个很苦的事儿。但是呢，你要努力，如果你一放松，你的老我，你的自己，你的主张就会凌驾在神的旨意之上，你就前功全弃。
就有定计。
我是觉得一定要努力进窄门，这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问得救的人少吗？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问问你自己得救没有，你自己得救了，你还要努力的进天国，一直要对付自己。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松懈。所以信了主以后，有没有人会软弱？当他自我膨胀，把自己看得太重的时候，他是会软弱。但是呢，神这句话要我们记得，舍己背十字架，那是要很努力走在这条路上。
平行经文当中，这个马太福音是讲的比较全面啊，他不仅讲这个进窄门，而且讲走小路啊，所以这两方面的信息是童姊妹刚才讲的啊，就是说窄门是耶稣基督，你首先要进来，进来以后在这个门里面还有一条路是十字架窄路啊，这要对付我们的生命啊，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但是回过头来啊，那个门你如果在这个门外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最后门一关你在门外，大家知道吗？这个问题是首要的问题。首先要把人带进，首先确定我们自己是在门里面，在门里面你才能够找到走上那条对付改变生命成长那条十字架的窄路的生命的路。
感谢天父，今天呢，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要求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建造，让我们在你里面每天都生活的时候 都有圣灵的引导。主啊，今天这个讲的就是讲到我们要正是看这个时间的观念，要哪时候留意，要为你的功。主的正是像诗篇九十篇一般，主的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主就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一个platform 里面，要感谢主，要感谢主让牧师的身体康复，求你真的祝福他和他爷的一家、让我们每个弟兄在你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都能够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Amen.